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 Oslo 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您好，林律师。
你好，海伦。
您如何看待西澳大利亚通过的新枪支法？您认为有哪些法律和社会因素促使政府采取如此严格的措施？
西澳大利亚法的新枪支法是为了响应近年来涉及枪支犯罪和家庭暴力事件的增加而制定的。那么西澳的这个新法律的制定呢，特别是针对最近的一起重大的枪击事件，使得公众呢对更严格的枪支管理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了。此外呢，西澳的州长马克·麦高文也表示说，这些改革呢是为了防止澳大利亚陷入像美国那样的枪支泛滥的问题。总的来说呢，西澳的新枪支法是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一次重大的保护措施。那我们从法律职业角度看来，促使政府采取如此严格措施的考量呢，可能包括以下一些因素哦。第一个因素，家暴和严重犯罪的增加。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家庭暴力和严重犯罪事件的增多，尤其是在持枪情况下的犯罪，让公众对枪支管理的呼声呢也越来越高了。而事实上，本次改革的导火索呢，就是在珀斯郊区发生了一桩家庭纠纷的谋杀案。一位男子呢，为了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而枪杀了一直在帮助他妻子的张妮弗母女。第二点考量呢，公共安全的优先性，就像西澳州长所强调的，这一次立法的核心呢，是将公共安全置于拥有枪支的特权之上。这一理念呢，也反映了政府对保护公民安全的一个决心。第三个因素呢，我想是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压力。在全球范围内啊，特别是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对各国政府啊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在一些允许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民众呢也越发要求要加强枪支管理。
那么在您看来，西澳原有的枪支法存在哪些漏洞或者说不足，导致政府决定进行全面修改的呢？
西澳原有的枪支法的存在对家庭暴力犯罪者限制不足，对持枪数量的限制不明确，以及法律条款过时等问题。我们举个例子，西澳不到90,000名持枪者持有了总计360,000持证的枪支，也就是说人均要持枪4把。因此过分泛滥的枪支和监管措施的缺乏，导致了非法持枪和枪支走私情况的增加，迫使政府进行全面的修改来提高公共安全水平。西澳的警察部长保罗呢也表示，如果社区中枪支数量减少，枪支被不正当使用的概率也会随之减少。
可以看到人均持枪4把，这个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哈。那么在立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政府是否充分考虑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担忧？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确保了立法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呢？
我们可以看到，西澳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程序性的措施来保障法案的公正性。根据西澳大利亚警察部门发布的资文，在近2年的时间里，起草者已经在大城市和区域中心进行了超过105次的公众咨询，并与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射击和初级生产者协会呢进行了会齐。警察部门表示这些磋商呢有助于拟定拟议的立法。 与此同时呢，起草者还审议了 FALRC 报告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枪支制度。但令人遗憾的是呢，尽管政府宣称进行了公众的咨询，但一些枪支拥有者和行业代表认为，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啊，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澳大利亚射手联盟主席格雷厄姆·帕克表示，在议会两院都拥有绝大多数的库克政府呢，将可能为所欲为。这意味着任何对法律核心要素的反对意见呢，最终呢都会被直接扔进垃圾桶。这也会使得新的立案是否有立法的公平和公正性，引来一些社会公众的担心。
一旦有一个新的法律出来，一定会涉及到某一些人的利益。尤其在澳洲社会也允许他们发一些声音啊，只不过在立法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听取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哈，这个是比较关键的。那看起来就是其实他们也走了一个相关的程序，也考虑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担忧。
是。
那有人说呢，在限制初级生产者和休闲猎人拥有枪支数量的规定中存在侵犯个人权利或者不平等对待某些群体的可能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新法，农民和枪支俱乐部的成员持枪数量将被限制为10支，而休闲射手将只能拥有5支枪。政府预计呢，这个举措啊，将会使该州的合法枪支数量从36万支减少到34万7千支。新法呢，也将使西澳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对个人可拥有枪支数量进行限制的州。其他主要变化呢，也包括加强储存要求、强制枪支培训、强制健康检查、新的许可证类型、改革书面授权系统以及引入强制取消资格的罪行。澳大利亚射击产业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沃尔什也表示，这项法案没有真正制止罪犯，他们追捕的是守法的人，是容易的目标。很多人认为此举啊，不仅有许多非常令人担忧的反枪手措施，而且呢，也可能会使西澳进一步远离国家枪支协议。虽然这种担忧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新法案强调公共安全的重要性，并未完全禁止初级生产者和休闲猎人持有枪支，而是通过严格的背景审查和许可制度进行监管。这种旨在平衡个人权利和公共安全的做法，在国际法上也是常见的。
那么与其他州的枪支法相比啊，西澳的新法有哪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或者更严格的规定呢？
西澳的新枪支法在几个方面啊显著不同或者说更严格。一，对家庭暴力或严重犯罪者全面持枪禁止，这是全澳洲最严格的规定，其他州啊目前都没有这么明确的禁止条款。第二，枪支数量的限制，新法案对初级生产者和休闲猎人的持枪数量进行了具体限制，这呢也是其他州所没有的。第三，背景审查的严格性，新法案啊加强了对购枪者背景审查的力度，确保每一位持枪者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评估。
那您认为新的枪支法将如何影响西澳的法律实践和执法工作呢？
整体来说啊，新枪支法呢给法律工作者和执法部门带来的影响还是较为积极正向的，主要呢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执法部门执法的效率和透明度呢都会提高，新的法律明确了持枪标准和程序，实行严格的登记政策，执法部门可以更高效地进行管理和监督。第二，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有法可依，由于针对持枪资格的法律条款更加明确和具体，法律从业者在处理和枪支有关的纠纷时可以更容易地找到法律依据。不过，新的法案呢，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资源分配和执法人员的培训成本，执法部门呢，将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执行新的背景审查程序，并确保所有执法人员了解新的法律要求和程序，这包括如何去处理评估持枪申请，以及如何监督和检查持枪者的行为等等。
那么您觉得其他州有可能跟进和效仿西澳出台比之前更为严苛的枪支法吗？
在所有允许合法持枪的国家，枪支问题呢都是一项敏感的话题。此次西澳发布最严格的枪支法，可能会引起其他州的观望态度。 如果西澳的新法案能够有效降低枪支暴力事件，将为其他州提供示范效应，那么可能会引发其他州的效仿。此外，随着公众对枪支暴力的关注增加，其他州的政府呢，也可能会面临更多来自公众和媒体的压力，被要求采取更严格的枪支管理措施。总而言之，具体未来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还要看西澳新枪支法的实施效果和澳洲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反馈等等，可能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去验证这个新枪支法的效果。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Oslo 澳合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